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基督徒都知道灵修的重要，可是常常花很多时间灵修却没有得着，问题出在哪里呢？属灵前辈郭正勇老师要为我们分析原因，还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改进。
你发觉很多人灵修为什么很多时候灵来灵去灵呢，拿不到什么东西呢？是因为的有几个原因呢。第一原因就是说两天不愚三天晒网，不可以坚持持久。有一些是什么？有一些说肤浅了事，就说人家说是好基督徒应该每天要读圣经，他就五分钟很快就读完就走了，所以没有什么感觉。第三个常常灵修的犯的毛病是你用错了方法，用了礼拜五礼拜六的解经的方法查经的方法去灵修，结果一早是开场的时候就理性的大头就已经理性的分析分析了，就没有什么感情了。这个是在你刚醒来的时候很清晰的时候，更重视要跟神那个神的感情的交换，不是理性的分析的。所以待会儿告诉你是秘诀啊，一些秘诀怎么去灵修啊。所以我再说一遍，你早上最重要不是分析，早上是说找的一句话或是一几个字也可以啊，跟神有一个聊天。不但是你在祷告，你有时候也安静你的心神，来看看神在你脑海里冒什么话出来，而且跟最近的生活里面配合起来，想想最近的生活跟这句话有什么关系，跟神一个什么提醒，然后做个祷告啊。这个是我们灵修的时候所做的啊。
谢谢郭老师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做灵修才会有果效。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耶稣和他的十一个门徒穿过了耶路撒冷的街道，出了城门到橄榄山去。他们慢慢走着，个人想个人的。
你们大家，我亲爱的门徒们，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你们要离开我逃跑，因为上帝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之先往加利利去。
主啊，众人虽然离开你，我却永远不离开你。
彼得，今天我再告诉你，就在今夜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就是必须和您同死，也总不能不认您。
是啊，是吗？
我也是、
啊、我也是。
在月光下，从耶路撒冷走到橄榄山的山脚下， 耶稣一直在思想着，但他不是为了自己，却是为跟从他的人着想，尤其是他深深所爱的十一个门徒。不久，他们的信心就要受到严重的考验和试探。
彼得所说的倒是真心真意的，可是他不知道敌人的力量是何等大，同时也不了解他个性中深深埋藏着自爱、过于自信以及不圣洁的性情。彼得需要学习不可信靠自己，而要信靠我。所有跟从我的人都应该这样学习。我希望能够保护他们不受到考验和试探，可是他们必须要经过考验，使他们强壮而能克服。我必须要离开他们。我该用什么来教导他们？高高直立的松柏，强壮的橡树？不，他们都是单独的树立着的，不需要帮助和支持。葡萄树？对了，它必须要支持，要有一些东西可以把持、盘绕、向天攀登的，而且还结果子，正好像跟从我的人们必须要依靠我，将他们的爱和我的爱盘绕在一起而得到永生。
满月的月光照射在茂盛的葡萄树上，吸引着门徒们的注意力。基督就用它来做了象征。
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更多的果子。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的命令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之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葡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我将这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已对你们说过了。
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一起，共有三年半。从他口中，他们听到了许多教训和含有属灵意义的比喻。他们看见好几百个人的病治好了，他们也看见死人复活。当他们一同行走的时候，他们回想到一些耶稣平日对他们的教训。
要爱那些逼迫你们的人，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些善事你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时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段圣经是普遍被大家喜爱，但也是最常被误解的一段经文。耶稣说他是葡萄树，他的门徒是枝子。他并没有说教会是枝子，基督徒才是枝子，而不是教会。在新约圣经里，只有一个教会，并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么多。在这段经文里，耶稣给了我们很大的应许，但是得到这个应许的前提是这个人必须停留在耶稣里，并且让耶稣的教导常常在他心里引导他。接下来请听何中为您读约翰福音15章1到17节。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们家有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嫁娶，让那人和我拥有两个外孙。几年以来，我发现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观念，是我自己会做。这个观念虽然他一定会跌倒，但是他喜欢自己走路。虽然一定不会成功，但是他喜欢自己倒水、倒果汁、倒可乐。他还不会写字，但是他一定要写给我看。我另外发现，大人也差不多是如此，都是自己会自己做。换句话说，我们大人也不要依靠别人，我们认为依靠别人或让别人帮助我们等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软弱。我的看法不完全一样，好学生必须承认自己的不足，不然他就不必要学习。如果我生病给大夫看的话，为了清楚地了解我的病情，我希望大夫要请教他的同仁。设计新的汽车或飞机的时候，如果只是一个人设计的，我不敢乘坐那架飞机和汽车。您呢？两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虽然自己可尽力的去做，但是他还是离不开别人的帮助，这是一种依靠。如果您了解和同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请您想一想一下的，世人不但互相依靠，世人也应该依靠天上的神， 耶稣基督说，承认自己灵性缺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可以承认神也是我们需要的帮助和依靠。如果在某一方面我们自食其力，可能就不感觉到如何的需要神。每月的收入够我们维持生活，孩子乖，家庭安定，身体健康，哪里需要神呢？但是基督徒都明白，今天我家里面安定也是神的祝福，今天我有工作可做也是神的安排，今天我身体健康使得我跪拜感谢神，因此我就不敢说我不需要神。相反的，他让我明白与神同在的可贵。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又说，我软弱之时，就是我坚强之际。基督徒父母要训练孩子明白，凡事他们都需要依靠神，教导孩子知道每天三餐饭是神给的。虽然农夫耕田，父母劳累的工作赚钱，做买卖的人也有份，但是话说回来，五谷肉类面食等都是神所赐的。虽然我们尽量的保护身体，今天我健健康康的站在这里也是神的恩典。犹太人在旷野流浪40年，也是为了让一个新的世代明白当时的犹太的民族需要依靠神。朋友，我希望您也要学习您如何的需要天上的真神，请您多多的研读他的话，明白他的爱，依靠他过日子。不要老说我自己会，我自己做吧。相反的，请您承认您需要神的同在和帮助，他愿意帮助你。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相见只有在梦中，这句小时候常常在电视画面中听到的一句歌词，没想到在我真实的人生中曾经如此刻骨铭心的上演过。午夜梦醒时，不断的寻思，细细的追想着，梦中可有你，你可曾入梦来，在寻你千百度的梦中偶尔相遇，飘茫的一颗心才稍得抚慰，因为这是你我今生相见的唯一途径啊。当年先生在检查出罹患肝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突然过世了，身为基督徒的我口里说着他已经卸下世间的劳苦，安息主怀了。女儿也写了一首诗说，爸爸在天堂里永远欢喜快乐，到那日我们天堂里再相会。然而我的内心深处却常常与神交战，神啊，你为什么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医治他？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三个年幼的女儿为什么得失去爸爸？神啊，你为什么不让他享受到事业成功的果实就把他带走， 神啊，不管你怎么说，我的心就是不受安慰，因为这不是我想走的人生道路。我犹如一只折翼的小鸟，哀鸣地向神直问，不知如何疗伤止痛。半年后，我退让地向神说，我没有办法不顺服另一半离世的事实，但祈求您让他入梦来告诉我，他真的在美好的天堂里，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心地迈步向前。否则，未来的人生道路，我只有痛苦地走。几天以后，在电台例行的聚会中，一位长辈要我诵读一篇文章，标题写着“神回答不”。我求神把我的痛苦拿走，神回答不，痛苦不是由我来拿走的，乃是你自己要放弃。读完了这第一句话，我便泣不成声，读不下去。有同事帮我接着念。整个聚会，我的泪水如决堤般，怎么都止不住。因为神以奇妙的方式告诉我，心态只有自己才能调整，痛苦唯有自己才能丢弃，快乐与否决定在自己。世间的生命只是暂时的，只有灵里才能找到永恒的生命。把小爱化为大爱，关心周遭有缘的人，得到那永不磨灭的属灵生命，才是我当追求的人生目的。从那天起，我便决定把痛苦丢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在考虑要打电话给哪一位朋友，请谁来帮我们试试电话录音的效果的时候，德州的朋友国英正好来电话，我马上要求他帮忙接受访问。没想到他竟然是要告诉我，他的女儿被医生诊断出胰脏有9公分的肿瘤。上帝就是这么神奇的安排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录下了这段让我难以置信的见证。国英说，上帝比他们更爱他的女儿，神会在这整个过程中赐下他们每天所需要的恩典去面对，即使神决定将17岁的女儿接回天家，纵使他们万万不舍，但是仍然相信天父有其美好的旨意，因为天堂是个美好无比的地方。如此大的信心让我震撼的难以言喻，因为我知道女儿就是他们夫妻的掌上明珠啊。我再度落泪，也明白神是借着这个榜样让我知道天堂是要靠着信心来看见的。回首来时路，上帝的确是那位照顾孤儿寡妇的神。先生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似乎是一无所有，如今却是一无所缺。我曾经软弱，如今刚强，三个女儿也都学有专长，能够独立自主了。坎坷的人生道路，因为心中有主，变得无比的丰盛。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以赛亚书61:10。朋友，您正处于哀伤痛苦当中吗？那位带我走出忧伤的神也必定能够帮助您，只要您愿意全然的信靠他，尊他为主，由他来掌管您的生命。祝福您靠主喜乐。
听众朋友，每一天很可能我们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有的时候挑战大了，自己的力量不够，就会寻求神的帮助。今天特别请到尹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神的信仰还有所需要所渴求的平安有什么样的关系。尹济兄您好。
哎，你好。
我们人生是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苦难的，
是
有的时候是在我们还没有相信神的时候我们碰到苦难，那这个苦难会把我们带到神的前面。有时候呢是我已经信了，我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可是我还碰到苦难。为什么我已经信了耶稣，神还会让苦难发生？您怎么回答？
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不碰到苦难，他只应许说我与你同在，他与我们在一起。其实这个信仰很重要一个东西叫做信心。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力量才能够担得起外面的这些重担，如果心里面没有力量，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担得起，可能就被压垮了。圣经里面有特别告诉我们，他说要借着基督的灵，上帝的灵，叫我们心里面刚强起来。里面有力量了，其实我们可以站得住，如果里面没有力量站不住。可是里面的力量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来的，信靠上帝来的，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啊，叫我们里面有信心能够信靠神啊，其实我们里面就会有力量。那我就举个例子，我们最近有一个阿姨就是基督徒，就我们来看她应该身体最好的，为什么呢？他虽然80岁了，但是他都吃非常营养有机的食物，他非常注重养生。但是他在过年前呢，他中风了。明天会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明天主会带着我们向前走。
神容许苦难发生在相信他的人的身上，是为了要锻造我们信靠神的生活态度，是这样吗？
没有苦难，我们的信仰常常会非常的浅。因为我知道上帝的圣经里面，但是我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其实你就会不太认识他。那真的经历过了啊，这位上帝就跟圣经里面说的一样，他是那么真又是那么活的神啊，那这个信仰的根基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经历过了，你不是听说而已，是你自己经历过了。
一个人发生苦难的时候，神希望教会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耶稣给了基督徒一个最大的诫命，叫做彼此相爱。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彼此相爱意思就是说你们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我有很多属灵的弟兄姐妹，也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几乎一个礼拜有的见3到5次，至少一个礼拜会见一次面，那个关系是很真实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啊，那个教会就好像是一个身体一样，有人是手，有人是脚啊。一个身体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手在痛的时候，这个脚不会说哎呀你痛得好啊，全身都痛啊，你要手痛就全身都痛，脚痛也是全身都痛啊，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啊。所以在教会的时候，比如说有人住院，其实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去探望他，这个时候其实对这个阿姨有很大的鼓励的作用。特别生病的时候，心里面灵里面通常不会太刚强啊。当弟兄姐妹把神的爱，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带来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受激励了，所以他现在就恢复了还不错。礼拜三的时候就说，我想回去跟你们一起聚会，我想念弟兄姐妹，这个爱就发生了很大的力量。是有人生病了，家里面有急难的其他的问题的，教会就是一个身体， 有喜乐的我们就一同喜乐，有哀哭的我们就一同哀哭。
那么在你们教会里面去探望的也有其他的、
我们有探访小组、成员大概有五六个。像这个阿姨她住院大概两个礼拜吧，有一个弟兄他已经去看过他七次了，有很多人大概三到五次的，像那很远的家庭我们去看过他两三次了。
教会一个人生病有这么多弟兄姐妹这么频繁的去探望，很能够帮助我理解到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来到教会就好像人进到了一个大船一样，所以在大风大浪当中的时候就有更大的一种外在和内在的力量。可是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人现在还没有相信耶稣，当他们的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一片树叶在海面上一样非常孤单的。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很渴望一个锚，那这个锚是在哪里？我想对于还没有相信的人来讲，他是很需要认识神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叙述一下神他是用什么样的话来呼唤这些还没有信仰的人。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是天父说的，因为上帝爱世人，所以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意思就是说，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他知道我们都不完全，可是这一位公义的上帝呢，他却又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呢他就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透过耶稣基督啊，上帝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面。就是说当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茫茫的大海当中我们被救到这艘船上面跟神在一起。特别讲到船一定要个锚啊，就说一艘船你知道在海上面呢，如果它要能够固定它的船位，它也必须要下一个锚，这个锚呢在海底勾住这个锚链接到船上呢，那基本上它可以让这个船能够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不会被流走。人就是忙忙碌碌啊，飘来飘去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人说什么、可能他就去追什么。上帝给我们一个指望，我们有这个指望就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灵魂有一个锚能够稳住你自己的啊，我们可以称这个锚就是耶稣基督啦。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抓住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怕，知道很坚固很牢靠的一个这样的指望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不害怕。
严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帮助听众朋友理解到神的教会是如此美好以及信仰的重要，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听众朋友，在茫茫的人生大海当中，您的灵魂也有一个坚固的锚吗？请您记得尹弟兄的建议，创造主上帝已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锚，通过了他，我们人生在世不论碰到什么样的风浪都会有平安，有神的保护。同时这个灵魂的锚将来能够把我们带进到天堂里，跟上帝永远的同在。欢迎您信靠耶稣基督。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所信的神会借着经文在做人处事上指点我们。住在美国西岸的安安有一次说错话， 内心自责，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向对方道歉。神亲自教导他，给了他道歉的话语，修复了他的人际关系。接下来，让安安告诉我们他的故事。
很多年前有一次，因着我多嘴，把甲背后批评乙的话告诉了乙。我在传话的时候，只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没有恶意，也没想那么多。不料乙听了，觉得被羞辱，非常生气。我心中懊恼后悔，很自责，可是我的话已经说出去了，没办法补救。不久以后，乙就去找甲理论，而且劈头就跟他说，话是我传给他的。我知道了，真是如雷轰顶，整天都坐立不安。我想乙一定用很狠的话指责甲，甲也一定对我的人品很失望。我最难过的是看到两个朋友因着我都受到了伤害。我来到上帝面前寻求帮助，翻开圣经，在箴言里我读到了神对说闲话的教诲。神说，到处搬弄是非的人会泄露秘密，口无遮拦的人不可与他结交。神又说，没有柴火就会熄灭，没有搬弄是非的人纷争就会平息。从这两段经文，神清楚地告诉我，因为我的口无遮拦在朋友之间造成了纷争，这种行为是不应该的。我向神认罪悔改，并且下定决心要跟甲道歉。我不该把他说的话传给乙，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启齿，只好继续祷告，寻求神的智慧。有一天，当我正在祷告的时候，有句话浮现脑中，话是这么说的：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求你饶恕我。我直觉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一查真的是记录在路加福音15:18，是浪子回头故事里的一句经文。我相信神亲自把该说的话指点了我，但是我仍然没有勇气去说，因为面子拉不下来。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的内心天天处于拉扯的状态，是去还是不去。我为自己找了不去道歉的借口，比方说都是乙太冲动了，谁要他去找甲理论呢？不讲不就没事了吗？我把问题推到他的头上来淡化我的错。我还会把我犯的错合理化，我跟自己说，我是照实传话，并没有恶意，不需要去道歉。可是找的借口再多，神的真理强而有力的在我心中不断的对我说，错就是错，不能推脱责任。最后神给了我勇气，放胆去打电话跟甲道歉。我们的对话很简单，我跟甲说，乙跟我讲了这件事，很抱歉，我传的话对你造成了伤害，我这样做得罪了我信的上帝，也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甲几乎是毫不思索地说，我原谅你。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道歉之后，我可以重新坦然地面对这两个朋友。甲和乙也和好了，甲还告诉乙说，他觉得我很勇敢。这次的经历，我学习到，顺服神带领的道歉，会带来关系的恢复和心里的平安喜乐，而且越快顺服，会越快蒙福的。
谢谢安安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基督徒跟所有人一样平凡无知，时常心有余力不足，只是基督徒信奉的神非常不平凡，他万能全知，而且常常帮助力不足但是有心信靠他的人成就美事，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下面就是一个发生在三个小时之前的故事。基督徒的无奈，使徒保罗的一句话一语道破，他说，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了，我真是苦啊。我在教会时间不短了，每一位会友都很好，我很珍惜他们，可是时常心里有一种愧疚感，就是关爱他们不够，特别是当他们向我说出了生活中的难处，我想帮助他们，可是不知道怎么做就停下来了。最近有一位会友对我说，他爱教会，很想在教会里帮助别人，可是有一个很大的拦阻阻止他去帮助人，那个拦阻是他心里的自责，他责备自己，觉得自己不配去帮助人，因为他两次的婚姻都失败了，有什么资格去帮助别人呢？我想帮助会友突破自责，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而且我自己需要的突破也做不到，我怎么能够帮助他呢？心里真是很苦。所以我最近开始认真地读圣经，向神求答案，神给了答案。神在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四到六节里面告诉我，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神通过这段话告诉我，你对我要有信心，我是充满恩典的神，你倚靠我，我就会使用你去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神的事情不要靠自己的能力，要靠圣灵。可是怎么靠圣灵呢？今天神就给了我教导。今天是星期天，一位姐妹带了位新朋友
来教会参加敬拜，也是一位基督徒，来自很远的加拿大。大家在敬拜神的过程当中都很受到神的真理启发激励，所以主日学学习圣经的时候，大伙分享很火热，好像圣灵充满了我们似的。那位第一次来的新朋友积极参加学习讨论，就好像一家人似的，毫无陌生感。大家听他说的话也很得启发，所以敬拜活动结束之后，大伙儿邀请他留下来聚餐，互相认识，也想听听他们教会的情况和服侍神的活动项目。一边吃饭一边交流，新朋友介绍他们教会的活动项目和圣灵在他们当中为人治病的见证。这时候我心里面默默地向神祷告说，父神啊，今天您为什么要带这位基督徒来到我们当中呢？您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是我们应该做的而却还没有发生的吗？如果有，请您指示。默祷的时候，两位教会的会友离席就走了，桌上就剩下了这位访客，我和那位婚姻两度失败的会友。我想起访客刚才提到圣灵的工作，可能那位会友听了也会得到鼓励，所以我就喊他，请他过来和我们坐在一块儿。刚刚坐定，这位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访客主动转变话题，分享圣灵最近带给他自己的一个特别的帮助，就是在他三次婚姻两度离婚之后，指示他要原谅自己，因为神已经看到他明白自己以前的过错，并且不断的悔改，所以神要恢复他内心的平安喜乐。这时候我看到我们教会的那位会友眼泪直流，向访客坦诚他也两度离婚，心里充满了自责，他觉得自己的婚姻失败了，愧对上帝，这辈子不可能宽恕自己了。这时候访客对他说，上帝已经宽恕你了，今天上帝要你宽恕自己。我坐在旁边亲眼目睹圣灵的工作，神要医治会有哀伤的心灵，自责的心灵，神要恢复会有平安喜乐的心。于是神借着圣灵奇妙的带领，通过千里之外一位素昧平生的访客的口，指示会有你要宽恕自己。访客临走的时候对我说，今天我在教会里得到了好多。我知道他的意思，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经历了圣灵的工作和神的恩典，圣灵供应了我们三个人个别的需要。会有需要宽恕自己，今天神在谁都没有预期的恩典当中温柔地指示他，你要宽恕自己。而访客在破碎的人生中倚靠神一步步重建自己的人生，今天神使用他帮助另外一位有同样失败经历的人，他得到了最需要的恩典，就是神的肯定，神在对他点头微笑。而我呢，我知道阿爸父神在厘清我的困境，你要信那位真正能够帮助人的神，靠着神的圣灵来帮助人，就像保罗说的，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听众朋友， 在科学突飞猛进的21世纪，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无知、无奈，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无能带给自己人生需要的平安喜乐。感谢造物主神，他没有丢弃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今天我邀请您相信神，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带给世人的赎罪恩典。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清了罪的代价，耶�稣死了，可是3天之后，神用大能叫耶稣死而复活，告诉人类，如果我们相信他，接受他儿子赎罪的恩典，神会用他的大能，借着他的圣灵，恢复我们的平安喜乐，带领我们进入爱的人生、圣洁的人生、喜乐的人生。听众朋友，我邀请您信耶稣。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